请大家看269。269页，要了解这一些无分别法，实际上是要透过一些我们所谓所讲的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学习哈，尤其像我们所要学大乘的这种无分别，无分别其实就是不生不灭。那要了解不生不灭，实际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文殊师利这种智慧第一的大菩萨这样哈，或者维摩诘居士这种什么烦恼及菩提这一些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的，少数根性。所以一般我们修学这一种要契入这一种无分别法性的人哈，通常我们比较鼓励就是先从这一种声闻法为我们的基础，就是观生灭法为我们的基础，才慢慢进入不生不灭法。所以像导师陈佛知道，他就是从三生共法一直到大乘不共法这样过来。那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哈，就是我觉得生灭法是很重要的。大家看一下哈，269注脚哈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复次，依止生灭智慧有没有？依止生灭智慧，故得离颠倒。离什么颠倒？常颠倒、断颠倒啊。那离开这些生灭智慧，所以他能够证得不生不灭，是名无生法。所以假如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，学习生灭法是基础来的，离开很粗略的这种错误的颠倒见是很基础的啊。那有了这样的基础，才谈不生不灭，离这一种生灭智慧。那假如还没有这一种生灭智慧都观察不到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能够透视到这种不生不灭的甚深呢？太难了啊！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在黑板上说明一下哈。这个生跟灭这个法在佛法上是很重要，在因缘法上也是很重要。所以才有一个偈颂说，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，有没有啊？那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佛说缘起说因缘，也都是讲生灭法的。一开始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生灭法。那在般若经它有一些说明，待会我们才会 再看。那刚刚我已经有举例子给大家说，生灭法它有很粗的观照，也有很细的观照。很粗的观照就如刚刚我举大家说明的例子，就是像我们吃一顿饭啊，吃饭就是这个法的生啊，吃饭的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法生，吃饭的法。那吃完了，沙婆诃啊，这个法的灭了。那在这过程里面，它的时间可能有长有短啊，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就看我们有没有学习到多少观生灭法的这个本事。那如果没有的话是很难啊，我们顶多可以像刚刚这样子啦，我在念诵这种偈颂或者回向的时候呢，非常感恩十方的施主布施啊，或者是别人的辛劳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培养这一种善法， OK， 因为刚刚举例过了嘛，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理解。不过这个是比较属于善法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提到善法。但是假如我要得到这一种甚深的智慧呢，在这过程里面我怎么观察？比如说在阿毗达摩里面有教我们、我们一个人他是五蕴合合而成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他是五蕴合合而成。那请问五蕴合合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吃饭？我们吃饭了，那个饱的感觉是会觉得我饱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不会说我吃饭你饱的哦，我吃饭你饱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叫那个长钉子，你吃饭我饱最好。因为其实我吃饭哈，我会觉得很劳累啊，真的。你如果给我吃太久哦，我会觉得我这里这个哈牙齿这里啊，我会觉得没有力的哦，真的。我对吃东西比较没有什么很大那一种兴趣的啊，比较钝啊，舌头比较钝。那在这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观察到这个生灭法啊？这一种生灭法里面哈，培养我们的智慧呢？就是在阿毗达摩教我们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法升起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吃饭，开始吃饭，开始吃饭的时候哈，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吃饭是不是一定会结束的？会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结束的嘛。所以法生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有一个灭相存在了的，它就有一个灭相，一个灭相啊，在生法的时候呢，它已经有灭相。我们很容易都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吃饭的动作它一定会灭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吃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希望吃不完呢？那个东西最好不要那么快吃完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你们也是这样，都体验到空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想多吃，对不对？想多吃嘛。你看哦，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哦，虽然知道说吃饭吃完了是会这个饭的动作哦，这个动作是会灭去的，而且说吃饭过后，吃饱过后哦，不久呢它又会排泄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啊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法升起的时候，在吃饭这个动作一开始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就很贪着那个味道啊？一定要好的，然后一定要满意的，然后吃下去我要感觉到很饱很舒服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个当下哦，不能够因为这个灭相哦，而不会对于这一种色香味啊而觉悟呢？因为我们的意没有办法控制，对呀，哈，当然最主要是意呀，哈。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信心呢太强了，强到哈，你纵使知道吃饭这个动作它是会吃饱了沙婆后它要结束的哈，但是我们在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很念念都是懒着这个色香味。然后我吃完过后，真的沙婆后洗了碗。哎，上了厕所才知道，哎，刚刚吃那一顿那么好吃的饭哦，回忆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啊，因为一排泄出来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还有那种味道，很恐怖哦。但是你看哦，我们很快哦，第二个法在要升起的时候哦，我们知道它有灭相存在的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动作它有存在灭相的话，就是它一定会灭的嘛。我们知道这个吃饭的这个动作这个法一升起了它一定会灭，只是迟早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吃半小时也好，你吃一小时也好，它总之会灭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少人因为觉悟到这个灭相啊，我们不会懒着它，很难啊。所以般若经教我们说，当任何法生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见到它的灭相，你一直念念它的灭相啊，不管你吃什么，它不会影响你，它不会影响你，不是没有反应哦，就是你吃到什么哈，它不会影响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，再好吃的饭菜，它会结束的，它会结束的。所以任何法的生哈，假如我们能够见到这个灭相的话，这个是智慧观照的第一步来的。所以般若经说，这个灭相哈，它一定是存在的，一定是真实的。但是它不是像那一种，三世十有的那一种说法哈，就是存在宇宙间，不是，就是任何法的生，它就必归于灭的这一种灭相哈，一定存在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抓得到这一个的话哈，任何的法的升起啊，你都 念念他都一定会灭这个灭相的话呢，这些法升起哈，你就好像看着他在演戏而已啊，他在演戏而已啊。你如果是智慧够透彻的话哈，大家同样在这个生法当中，比如说吃饭这个动作，哎，你看到很多人的不同哦，你能够看得到别人很多不同的。有些人哦，吃到啊，哇，天啊，那个碗啊，还要就是那个味道啊，还都要在那边揽着啊，啊、哦，放不下啊、哦，或者是呢，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因为没有办法见到这个面相嘛，有时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面相出来让你看到的时候啊，你才会觉得哎呀，面相到了。那你不得不接受的时候，有时我们就不是那么能够轻易的能够化解它，因为它就是呈现那个面相哈。那如果在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就那个智慧就是在这里能够产生啊。那另外一点啊，就是这个是观生灭嘛哈，就是能够看得了解这个面相，在南传。八号禅师的禅法里面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呢，他有教要看这一种生灭法，要看那个灭相。我想他讲的灭相应该是这一种灭相，不是到了这里的灭相，也有可能啦，也有可能这个，也有可能这个。那只是观灭相久了的人他会生厌离。你看哦，不管是你吃饭行住坐卧都好，我们任何的动作，假如我们念念它是在它灭的那个时候啊，我们都捕捉它的灭相的话，久了你就会厌离这个动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这个动作做完了，接下去就没有了。所以在 Vipassana 里面的观法，南传的它如果是观这个灭法的话，久了它会产生厌离的哦。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它终归于灭嘛，那你就不会懒惰它，而且你就是会想厌离啊、哦，不想再提起很多，因为它都会灭去嘛。但是在大圣哈、哦、有一点点不同，在大圣哈、哦、在这里有一点点不同，就是他在这个生灭法之中呢，他为什么能够见到不生不灭法？就是他菩萨哈、哦、在般若经。大智度论也都有提到说，他会思索到说，法的升起，它虽然有灭相，假如我们能够念念觉知它是无常、无有我性的话，这种灭相的来临不会影响我。这一种智慧有一点像是无常智慧、无我智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不是不生不灭智慧，不生不灭智慧呢，它会觉照到说，法既然每一法它升起就有灭相的话，那他未生之前呢，或者说已灭之后呢？那所以你看哦，菩萨他的智慧哦，他能够推前到未生之前，已灭之后啊。那回到法的本然性的时候，还没有法吃饭这个法还这个动作啊不具体的时候呢，他其实饭菜还没有煮好啊，你怎么可以讲吃饭，对不对？这个法还没升起的时候，未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知道它本来就是啊，这个如实的这种法性吗？假如能够的话，这个才是所谓的不生不灭。这是第一个咯，啊，第一个知道的了，用这一种推论就能够知道。再来第二个就是，假如在法念念生的时候啊，这个是一期的生嘛，我们说一期生灭，对不对？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念念生灭。什么叫念念生灭？就是吃饭的每一刹那哈，这种感觉啊，它都会生都灭，都生都灭，叫念念生灭。在念念生灭的时候，假如也能够哦，能够觉知到有这一种法的不定性或者法的这一种面向存在的时候呢，他当下其实 他也能够晓得未生，或者是已灭啊，已灭，就是他在念念里面啊，这两种不生跟不灭的智慧啊，他也都能够产生。那个当体啊，或者是说当体即空，或者是说本性，这个法的本性自然法性如法法尔如是的空的话，那个也就称为不生不灭了。不过这个是
我的一个自己的想法哈，就是觉得说不生不灭或者是生灭这一种智慧的观察哈，它是要从静态先开始培养。静态啊，我举的这个吃饭的例子哈，没有几个人能吃饭的时候哈能这样观察啦。所以通常假如你有去参加过禅修的话哈，禅修的时候的老师教我们用静态的观察比较能够看得到的。所以在一个禅法里面哈，比如说他在教我们观生灭的时候，他那些禅师他是这样形容哦，他说我的手，比如说我是这样放，对不对？我的手会这样过来，请问我的手为什么会过来？我的手本来这样直，对不对？现在直啊，我的手这样过来为什么会过来？会向左边走，为什么？请问我的手为什么会移动？哎，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手会移动啊？意识控制。还有呢？只有意识控制吗？哈，心就是意识啊。还有什么？听不到。讲心，你讲意念哈，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精神呐。啊，如果是物质的话呢？物质它会动吗？会啊。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心不动啊，啊，为什么你身体会动？身体也可以会动啊。在色法本身哈，风大就会动，风大，地水火风那个风，嗯，所以他在南传的禅法里面，他会教你哈，说如果你要观明色法的维系的话，他说一个动作，比如说我的手这样过来，你能够看到，你要观察到它是风在这样动。我们看得到吗？好像神经病一样哈、哦。在禅法里面，它是要在禅观里面学的，就是你在禅观里面哈，在打坐里面哈，它要你观察你心里面所有的生灭法的时候，其中一种训练就是你站起来行脚要走的时候啊，你会看到风大在推动。风大在推动你身体在往前走，当然要结合你的意念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意识要结合。那在推动的时候，其实是风大在动，风大在带动这个肉体在动，这个骨啊什么在带动在动。那假如风大不动的话，其实它就手是不能动的。所以你看那些植物人哈、哦，他应该是神经线有一点损伤嘛，对不对？有损伤，那这些就是它风大没有办法左右它动了，它这个功能丧失啊。那当然我们在观察毗婆舍那的时候啊，在修观察的时候，这一些我们所讲的这一种，为什么说相似是似有真实而非真实的戏论相呢？就是在哪里观察到，就是假如我们认为说我这个手在动是我纯粹我意念在控制的话，它没有风大在动的话，我们就会认为 有一个我在主控它，我有一个心在主控它，实际上它是物质跟意识结合，这个动作才会动啊。当然这样子移动过去的话，通常在南传的禅法里面，他说这里已经经过无量的刹那生灭了，他是这样讲的哦。那这一点的话，以后有因缘我再给大家看那些开示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补充了刚刚黑板所讲的，就是怎么从生灭智慧离颠倒，那离生灭智慧到不生不灭，这过程是要慢慢来的啦。哦，嗯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本文啊。止观皆次，以无性正见观察及安住，止观互相应，散入于极灭。第一，世俗假名有，自性不可得。想要修学般若，契入真实，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先要培养对于一切世俗假名有的认知要确立，就是我们不能在这种世俗假名有的这种缘起法当中哦，认为它是永恒不变的真实有啦，它都是假名有。那假名有你要确立，再来第二个就是自性不可得，这两者，自性不可得就是空啦啊。那要对于这两个生系抉择而获得什么？空有无碍的正见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空有无碍，空有到底是什么呢？空就是自性不可得，有呢就是世俗假名有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你得到这一种两个正见啊都兼顾之后啊，才能够所谓呼应般若经所说，宛然有而毕竟空，毕竟空而宛然有。哦，在这些假名因缘法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在善用这个假名有的这一种和的法，而活在这一种自信不可得的智慧当中，这个是要透过修习的啊。所以第二项导师有说，闻思修正的修习次第。好，先来看第一个闻思位，有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极无自信的正见。哦，有了这样的证件，他能够做得到怎么样？不坏世俗缘起的一切，就是会肯定闻思慧的修习。啊，如定心没有修成，这个阶段呢，就称为散心分别的观察。假如没有得定啊，第二修慧就是修所成慧啊，前面是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嘛。第二呢，第二项呢就是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的话呢，主要是以定有关啊，所以修止或者修定已得到清安，已经能够成就真定，就可以不爱假有的，就可以善用这种不爱假有的空性正见来在定当中修观，入于修所成慧的阶段。所以修定要判断我们有没有得禅定，很简单，就是用清安来判断的，身心清安啦。啊，那如果没有身心清安的话呢，身心苦恼的话，那离开禅定还很遥远啦。啊，所以身心清安，经典的形容是有很多啦，像《杂含经》啊，它就有形容清安呢，如好像你在夏天很热哈，就淋了。从凉凉的水啊，从头顶这样淋下来，它得禅定的形容是这样的哦，就是水哦，灌木从你的头顶这样哈，全身凉凉的凉到全身这样，每个毛孔都会觉得很凉爽啊。那这一些是清安相啊，清安相啊，不是在那边鸡皮疙瘩，那个叫静安相了哈。OK， 在定中做观，或者是以这一种空心见为我们的所缘，是怎么观察呢？下面四个圈圈啊，导师跟我们解释。第一个，有分别影像，以无性的无性空，就是无性的这种空性的正见为所缘，为我们的对象而修观啊，这叫有分别影像。无分别影像也同样又 用这种无性空，但是它是安住在一个地方啊，安住在一个地方。止观杂修，就是如果安住了再修观察，就是当你的心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你继续修观察啊，这样止观杂修久了呢，那它就称为修观成就啊。那修观成就呢，就是观心纯熟，它有这样子的功德，就是安住明显沉静，如虚空一样的晴朗啊。那一切法都去入空，观一切法相，无一法可挡，当情而住，如过眼云烟，哦，如轻烟一般。所以过眼云烟啊，很适合用在这里啊，嗯。那修观将要成就的时候，快要成就的时候，应该要把那个力道，哦，放缓。那放缓的时候，它会由这个观力而引发身心的清安，引发这一种清安的时候啊，才称为观成就。所以定成就，哦，它也是当我们注意所缘，注意到产生禅相的时候啊，啊，产生所缘跟你的相变成一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身心会有清安相。那观的话呢 ，people 神那观的话呢，他是修这一种无我或者是自性不可得啊。那这一种观照呢，当这一种观察不断观的时候啊，一分析，大家也会觉得奇怪，那观他观哪里呀，啊？还是观我们的五蕴呐，啊？色它是色法是什么？地水火风即四大所造，对不对？这一些你都观分析它，它是无我无我所。我们不断在这里面呐，啊，能够巡回的这样子观察，能够让自己的观纯熟的话，它会产生一种力量，会产生一种清安。那一种清安就是当你真正观成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色受想行识它只是而合的法，相似真实，但是它其实不是真实。但是不是真实，又不是说它像木头一样没有感应的哦，它反应还是很真实，只是我们在这里面啊，不要产生这一种常乐我净的错觉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在这观照五蕴和啊，在这观五蕴缘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色受想行识不会让我们再加深我们的我执呢？这个就是要一层一层去剥落的。所以有时假如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当然佛要求我们一定要观五蕴呐，啊，但是你要看我们的那个根性。有一些人哈，他比较从观心开始，心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心太不好了，所以他要先从观心下手。那有一些呢，觉得自己的色身啊，太过爱护这个色身，懒惰啊，所以从色法开始观察也可以。所以五蕴啊，到最后他虽然全部要观，但是入手处他可以挑，你可以挑自己比较哪一个比较直取的啊，先从那里下手是可以的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270。那文思修过后呢，那最后就是正位，以后就是止观互相应为止观双运。所以一般讲止观双运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要求的啊，比如说注脚37瑜伽师地论啊，他在讲止观双运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什么阶段吗？至少你要久住心过后哦，得到三摩四多地。有没有看到第一行？就是久住心你全部修完了，你止观双运那个止啊，才有办法啊，说你有在止啊。那观当然是有关于毗婆舍那的学习了啊。那这两者 假如能够非常纯熟的话呢，这个其实已经蛮高的阶段了，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说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止观双运啊。那假如知道我们的禅定功夫很差的话呢，那就要从九住心慢慢这样开始学习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本文。以无分别观慧能起无分别住心，以无分别住心能起无分别观慧，这种浪心安住在无分别当中呢，它会产生慧。那用这一种慧呢，又让自己的心不断安住在这一种无分别心的境界里面。好，法法在阿含经所讲的法法相认，法法真上，它可以互相定慧，可以两个互相真上的啊。所以以前我们在学妙经长老再来教我们禅修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，初学当然我们要止观双运，那是像那个双刀一样啊，一片刀片，但是它两面啊，一片是止，一片是观，这样子才能切烦恼，对不对？切断烦恼。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锐利的时候啊，你在培养的过程里面，假如我们修定修得很累了，一直在度孤，那你就可以学观啊，学习观。那学观学到自己觉得哎呦好像想太多了，头发越想越白了啊，修定这样啊。所以他妙净长老教我们说，你就是止观啊，可以互相这样学习啊。嗯，那到最后呢，止观均等，观力深彻呢，那末了空相也就脱落不现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他到了止观双运哦，到最后这个空的相啊，它也会自动脱落的，它会自动脱落啊，那就散入于无生的寂灭法性，就所谓的证的无漏法了。那时候证的无漏法啊，到此般若就是无分别自现前啊，如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，将至毕竟空。将至就是导入或者带领修行人到毕竟空啊。那又说慧眼都无所见啊，那慧眼就是得了这个阿含经的法眼啊，大乘的慧眼就是阿含经的法眼啊，见法。那慧眼都无所见呢，他不是什么都没有见到了哈，他是按照我们注脚三十九的话，无所见是无见有为，无见无为，不会去区别这两者啊，不见有漏，不见无漏，这样啊才叫无所见啊。所以无所见不是很像瞎了眼睛这样看不到哦啊，是没有分别的见啊。那唯识家是称它为无分别的正见道，这是离一切相，从凡入圣的毕竟空慧。这是印度大乘学者所大家公认的，不管是唯识或中观啊。那这以末世的泥以圆融，不知重点突破的方便，不可并论啊。那这一点的话，导师提醒我们应该要重点哈，要把握好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271页。这个是结赞般若了哈，赞叹般若波罗蜜，善哉真般若。第一，般若波罗蜜以略说进修的方便，这个是超凡入圣的不二门啊，没有其他的了啊。那所以特别赞叹善哉啊。那这是佛所觉证、佛所开示的真般若啊。那一般凡夫外道是很难理解，那有所得的小乘或者是有所得的大乘的相视会也很难能够契入啊。第二，从凡清而点出生死的症结所在，给予根本的重点突破，这是世尊不共世间的特法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法性空慧啊，这一种甚深难见的法性空慧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梦想到的，因此很值得赞叹称扬啊。 第二，再来说明共生闻的涅槃德与不共二乘的大菩提德啊，就是大家所共振的菩提都一样，但是菩提有分声闻菩提、辟支佛菩提还有佛菩提三种。那佛呢，他所证的圆满的功德称为大菩提啊。所以心经说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嘛哈，依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菩萨是如此哦，三世诸佛也如此啊，依般若波罗蜜，所以能得成佛道啊。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诸佛乃至菩萨所圆证的一个境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二七二，共生闻的涅槃德，不共二乘的大菩提德，都是依此无与伦比的圣智，就是般若波罗蜜，才能圆满诸功德。啊，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诸佛甚深的法宝藏啊，如学佛而不进修这个，真如入宝山而空手而返啊。那这一点的话，就是第一次接触呢是会比较困难一点的 啊，但是我们慢慢来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份讲义。273页啊，会通义说，就是上面所提到的，那虽然是有很多般若波罗蜜或者是其他的说法，那这里倒是跟我们会通义说，就是善巧觉者，法性本无二，随机说成义，就是随根基啊而差别说。了义不了义，智者善觉者，这个很妙哈，佛法就这样。你认为了义的哈，他认为不了义；他认为了义的哈，你认为不了义。所以导师在这里的寄送人的做得太好了，他说智者善觉者啊，你每一个都是智者咯。好，第一，法性本无二，随机说成义。解脱生死成佛，都是依现证法性而成就。这个法性啊，就是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的东西，应该是无二无别，是大家所共证、所能够体验到的这种法味才是啊。那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啊。所以第二，导师就说，二乘菩萨或者是佛同证这样子的法性，所以经上有称为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个无为法就是无分别法性，就是诸法实相，无为法。那这种无为法实际上呢，它没有形象言语可言，所以其实也说不上它有什么差别。不过导师说，异于契入者的根基跟智慧的浅深啊，可以说它有差别。为什么？老师举一个譬喻很好哈，老师说如虚空，空啊本身它没有差别相，但是呢装在瓶子的空跟太虚空的空啊，那就差很多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因为这个气容器的关系啊，所以有方圆圆空啊，方空圆空的差别。那佛是依缘起觉证法性，也依缘起而开示法性。那这虽本无差别，但是随根基呢而有差别说啊，那这个是难免的了啊。因为法心甚深，如依甚深一说啊，有些人不但不肯信受，而且毁谤，所以佛一定要差别说，善巧说。那这个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会不肯信受而且毁谤这种甚深义是什么呢？在般若经里面说因缘甚深，那个甚深是指不生不灭，所以不生不灭对一般凡夫来说很难信受，很难信受。那真正从内心发自于说信受 无有恐怖，而且是依他为他的一个生命的话呢，以不生不灭法为他的一个依靠的话，这一种就是叫圣位菩萨，叫阿毗跋致菩萨。他对这个不生不灭法不会恐惧，一点怖畏都没有，那个叫不退转菩萨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还是可以慢慢慢慢来学了哈，但是这个甚深的不生不灭法很重要，重要到呢，就是纵使我们没有学得很好，但是今生能听啊，都种下得度因缘哦。大智度论有一个故事啊，讲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啊，有上过大智度论的人，你应该有听过哈、哦。文殊的本源啊，文殊菩萨的过去的本身，他其中有一世呢，当什么呢？善意比丘，叫圣意啊，叫圣意比丘。那个时候呢，刚好有两个菩萨比丘，一个叫喜根比丘，一个叫圣意比丘。那喜根比丘呢，喜根哈、哦，欢喜的喜啊、哦，树根的根，这个喜根比丘啊，他很立根，所以他学习佛法啊，他都从这种圣意下手，不生不灭法下手，所以他不太重视这一种只有表象或者是戒定啊、哦、禅定这一种意识，这种外表，他很重视内心的这种圣意。但是这一个圣意比丘啊，这个圣意比丘啊，他就比较钝根，那他很重视这个戒啊定啊这一种外表的这一种修行，他不太能够契入这一种甚深的法义，所以他就觉得说啊，要像他这样子才是修行人。那你如果邋里邋遢的啊、嗯，或者是又不修禅定啦、啊、不断烦恼啊，你这种不可以算修行人。所以他知道这个喜根菩萨哈，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，所以他就故意就是想毁谤他。那他有一次，因为彼此这两个法师呢，他教出来的弟子啊，因为同类相聚嘛，那喜根菩萨的，因为他立根人，所以他招收到的弟子啊，相应的弟子都是立根的。那个圣意比丘啊，他是钝根，所以他招收的弟子都是钝根。那有一次，这个喜根啊，不是这个圣意比丘啊，他就到一个村落遇到这个喜根的徒弟。这个喜根的徒弟是居士哦，在家人哦。那他就跟他说：“你的老师啊，都只是讲圣意地，那呢不重视这个戒，不重视这个修定啊。”真的是太傲慢了。那这个喜根菩萨这个弟子呢，就反驳他说：“你觉得淫欲是什么法？淫欲啊？”那这个圣意呢，就回答说：“淫欲是烦恼法。如果人家问你我们淫欲是什么法，我们会讲烦恼法吗？会不会？不会，那是什么法？”淫欲是什么法？啊？淫欲法啊、哦？一般我们的概念，如果学佛过后，就这种就属于烦恼法啦。为什么不是啊？那这个他就这样回答他。那这个居士啊，这个在家弟子啊，他就说：“你说是烦恼法哈、哦？那请问这个淫欲？”法哈，这个烦恼法是在内在外吗？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？在你的心里面呢，还是在你的心外面？还是外面这个境界是烦恼法？那这个圣意比丘就是说不在内不在外。那竟然他说你说这个烦恼法不在内不在外，那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烦恼法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因缘和合，这个淫欲法才会产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没有静，没有这个非理作意，这个随眠啊产生的话，它不会形成啊。所以那他就这样跟他反驳哦，这个大法师啊，他就说哇，这个居士怎么那么傲慢，他就说哼，我不要听你再讲了，所以他就离开。然后他就离开。 他就说你的老师太傲慢了，教出这样的弟子啊，还这样跟我辩论啊，辩到我没话可说啊。当他离开的时候啊，这个居士就回去道场，但是因为师父他是有神通的大圣者啊，这个喜根比丘啊，他是有神通的大菩萨，所以他用他的神通就知道他的这个圣意比丘啊在毁谤他，那毁谤他呢会堕地狱，会受苦啊，所以他就想一个念头说啊，我还是主动的去跟他开示这个圣意地啊，这个实相法，那纵使他今生不能受益，但是他能种得到因缘，所以呢他就去跟他开示。开示过后呢啊，没有，当他讲完这句话过后啊，很多天人都得无生法忍，但是因为他开示这样子的法，这个比丘可能他自己不信受，还是因为他之前的毁谤，所以他就现身极入地狱啊，大致都能讲是极入地狱啊，受苦。那这个喜根那个圣意这个文殊菩萨就说啊，我就是以前这个圣意比丘啊，那一个喜根菩萨呢就是另外一个国土佛土的这一尊佛啊，那他讲这个譬喻讲这个典故啊，他最主要提醒我们后人是说，文殊菩萨他说我们在表示我们是一个修行者的时候啊，不管是身口所表现出来的，那假如我们的意念本身不是相应于这一种无为，或者相应于这一种解脱圣道法的话，圣义地的话，我们所做的很多形式啊是没有那个实质意义的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不是在消磨自己的习气，是在巩固自己的自我的话，那个你永远在做50年100年，你在做表面的功夫啊，永远都得不到解脱啊，最主要提醒我们这一点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借助这种典故，哦，多多重视这一种圣义地的内容，哦，所以我们今生我们大家接触了这些啊，觉得很难，觉得不是很懂，没关系啊，种下得度因缘啊，哈，文殊菩萨讲，嗯，好，我们继续看274哈，大乘三希。以大乘法来说，可调理为三大希。太虚大师称为啊，我们看底下那个表就好了哈。太虚大师称为法性空慧、法相为识、法界圆觉。导师呢是认为是性空为名，虚妄为事，真常为心。显首中是破相中、法相中、法性中。那可以把大乘三分成三个系统哈。那导师是说，虽然有这样分哈，是会使人有时会使人迷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彼此三者哈都在互相刮。就是那个乖角啊，就是互相会认为自己才是了义啊。那导师是说，这个是难免啊，因为这是古老的个案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了哈。但是我们就是要知道，如实的去理解它哈，各个有各个的经论依据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这个部分啊。补充的这个部分刮胡一就是这三这个显首中哈，这华严中啊显首就是华严中，那也有立五教啊，判为五教，就是小始中顿圆，有没有啊？那你假如看下一页哦，275的中间刮胡四的底下有一个小的归纳，显首中判五教，小始中顿圆，有看到吗？有哈，你看这里哈，第一个圈圈破相中，它是不是指始教一分，始教一分的空教，有没有？ 那到底死教哈，小死中顿圆，这个死到底是指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说是破相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上一页哈，二七四，二七四啊，你两页这样子打开来看嘛，这样比较对得起来，两页一起看。二七四的阿拉伯数字括弧一第二行，二死教。死教就是指中观跟唯识，有没有？中观就是有啊，不是，中观就是空，唯识就是有，有没有？那你对应到下一页那个破相中，死教一分空教，就是指死教里面的中观啊，死教里面的中观，对得出来吗？有哈 ，OK。那第二个圈圈呢？法相中，法相中就是指唯识嘛哈，或者小乘，所以它就是小教嘛，还有死教的一分有教。有教是指什么？死教里面的唯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就这样啦，你要这样比一下才比较知道它那个一分是指什么啊。嗯，你们有没有找到啊？有些人好像找不到哈，找不到，待会再问同学哈。嗯，那这个是小始终，终就是如来藏哈，顿呢是禅宗，圆教呢第五个是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判为圆哈，最高的了。嗯，其实导师在括弧二里面有提到哈，在二七四。的阿拉伯数字括弧二，导师是说这个大乘三系的分判啊，除了导师还有太虚大师分判，其实中国的古德本身哈，很多都有这样判啊，三系包括永明延寿啊，净土中的永明延寿等等都有啊。那这一些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参考啊。括弧三，那显首中立，小始中顿圆哈，五教跟天台啊藏通别圆的四教呢大体相近，只是多了一个顿教而已哈。嗯，那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可以了解了。嗯，好，看下一页二七五，这就是大乘三系的一个来源跟其他宗派的一个关系啊。我们来看三啊，三抉择了义不了义，阿拉伯数字一，各宗派对于大乘三系的立场，先首宗就是华严宗，华严宗他立宗于第三系，就是法性宗，法性宗就是真常唯心系嘛，哈，嗯，那以破相，破相就是什么呢？啊，性空嘛，对不对？那法相呢？唯识。为全教，全教是什么？全教啊，这个善全就是方便啊，一个全一个实嘛，全教就是方便教，实教就是真实教啊，全就是方便啊，这个是他自己判的啦啊，我们你先不管他合不合理啊，这个是他们本宗判的。好，第二个全全先。瑜伽宗，瑜伽宗因为他就是唯识嘛，所以他一定是判自己是虚妄唯识，为应理宗。那他凭性空为明系呢，是恶取空者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判这个真常唯心系啊，为此方的分别论者啊，中国佛教。那这个就是凭别人的他宗为不了义啦啊。好，那三论宗呢，就是立自己性空为明系是第一宗啊，无所得的大乘。导师说这也不免有过分谈破于众的学者啊，所以这点也是要留意啦啊。嗯，好，第二，这都是以自己为了义，他宗为不了义啊。虽然各有各的经论依据啊，但是判设喜好不同啊，那彼此呢千百年的这种争论啊， 很难消解啦。不过这是有关于法性般若修正的，那还是不可以笼统的说说过去，马虎过去啊。那到底了义不了义是什么含义呢？导师说，要从佛法的真实宗旨才能够明了佛法的方便大用，就是说各个的经论啊，其实它都有依根基不同而开示的法门啊。我们不能说啊，我喜欢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在我本宗来说就是了义，其他的呢我不相应，所以就判它为不了义。导师说，我们这样子的判设有时是不太理解佛说法的方便大用了。那这个药对他有用啊，那对他有用的话就是好药啊，纵使他是很简单的法门，但是这个对他是好药啊。还好过你给他一个很补的药，反而吃到在那边七孔流血，那不是更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只要是能治病的就是好药啦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小结。关于法性般若，上来虽来依般若经论而略有解说，不过其他的学者读起来还是不能够同情的啊，就是导师说般若波罗蜜等等的内容，所以又不能不略说三宗啊，就是大乘三希。那导师现在就是希望撇开后代学者的歧见，不同的看法，直接从根本佛说的经论呢去了解它的内涵啊，或者是了解佛说法的方便大用。那这不一定能够尽合读者的口味，还不至于是自己的成见啊。所以导师希望透过接下去介绍的大乘三希的内容，让我们理解就是各个经论啊都有各个的方便啊。我们要学佛的话，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应该要善于抉择啊。好，我们时间也刚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我们下个礼拜还是照常上课哈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你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